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5月1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介绍这场战争，暴风雨又要来了。今天川普将在战情室听取美军提交的打伊朗三个方案，他要在其中选一个。为什么现在打意上升呢？因为在那边二哈发表了一个非常强硬的国家讲话，他在里边说了几个点，让川普无路可退了。那在这边呢，以色列磨刀霍霍，跃跃欲试，现在看呢是要打一打啊，就跟我们节目的观点是一样的，以打促谈，像现在这样嚣张的态度，谈判是没有任何前途的。那说到下一个新闻，川西会启动了热身。在昨天下午，卢比奥和王毅通了电话，然后在昨天晚上，都是北京时间，是这边的何立峰和那边的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两边也通了电话。如果就是一个电话的话，那这个514、515能不能成型还不好说。那如果经济议题也相伴而行，那应该这次川普大概是要去了。这里边当然也有两个看点，也有里边的不确定性，一会儿给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呢？路透社的独家，台湾问题这次变成了川西会的主要的议题。这是新闻吗？是新闻。因为上次两个人在釜山的那次会议上，台湾问题根本就几乎没提，所以说呢，这次拿这件事儿来换大豆换飞机是这个情况啊。那今天呢，我们争取看时间说说墙内最近的这场舆论翻车。至于那国安部他在干嘛，或者是国内央官媒在那儿炒作说年轻人躺平都是我们这些海外的境外势力煽动的啊，这个呢咱们不去驳他了。但是说到底，年轻人躺平他确实是危害国家安全，这就是为什么国安部和官媒他们发起了这次的一个回合，他们确实感觉到了一种危机，一会儿给大家分析一下。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台湾呢主计处，也就是他的统计局，公布了第一季度 GDP 的数据，到目前为止呢只能算预估，因为很多事儿还没有最后统计完。预估的结果是 GDP 增长了 13.69%， 创了近40年的新高。什么造成的呢？当然就是现在这场 AI 浪潮，像台湾、韩国、日本这都踩在风口上，现在是高歌猛进，这是一个情况啊。13点几的 GDP， 这有点太夸张了吧。当然呢，这也是台湾的一个主力产业，形成了一个大爆发，并不是说台湾各行各业都有这样的荣景，那倒没有了。所以说有很多这样的经济爆发在台湾的市面上你可能看不到，这个是能够理解的。另外呢，台湾的出口在三月份创下了历史新高，去年出口，去年对美国对中国的顺差都创了记录，结果今年的三月份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了近 62%， 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去年台湾就已经是全球表现最佳的七大经济体之一，它的 GDP 增长接近 8.7%。 去年，那看今年这个架势，大概要干 10%， 大概要奔这个来了啊。这没办法，现在呢这风口非常的强劲。你看台湾三星，韩国三星，它整个的营业额达到了750%多，翻了七倍，到了这么一个地步。所以就知道现在啊，凡是踩中这个的大家都大赚。 另外说说台湾的政治新闻，现在因为这个军购案，国民党内部呢正在激烈的开撕，现在越来越明显了。前一阵不怎么说话的亲美派，现在看这样下去不行了啊，和亲中派开始大战。啊，这边亲美派都谁啊？这边的有卢秀燕呐、赵少康啊、侯友宜啊，所有这些人啊，包括金普聪啊，这些人算是亲美派。那亲中派呢，我们都知道了，就小郑他们那帮人这两天非常嚣张，非常猖狂啊。这只是开始啊，什么谁讲话谁又回嘴，那个具体细节就不讲了。说大局，随着下边选举压力的增加，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国民党内部会越来越激烈。原来国民党那个种子基因就是内斗，现在呢，这有了充分的素材和借口，那更得斗了。最近呢，这郑丽文狂的有点没边儿了啊！他直接接受采访的时候讲，过一阵要去美国，先去中国，然后再去美国。去美国呢，他提出他要见川普，要跟川普谈谈台湾问题啊，要把中美之间啊对台湾的态度、和平问题，哎，他要给解决一下。好，这种狂妄的态度符合于当年我们希望他上台的这种寄托。台湾呢，有一位问题专家叶望辉先生呢，对他做了一个评论啊，基本上符合我对这个人的观感，说郑丽文的做法在多个层面上是既不切实际啊，这是个洋人啊，又缺乏考量，又荒谬可笑。他的路线与所属政党的相当一部分成员背道而驰，仅代表了台湾选民中绝对少数的一小部分群体。说在印太地区，他公然阻挠川普政府的最高国防优先事项，同时助长北京分化和胁迫台湾的企图，这种做法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可以说是毫无益处的。你还要到这儿来还要见川普，他不抽你就不错了。来吧，下边说说日本。昨天我给大家介绍的彭博社的那个报道是有误的，日本的那条船出来最后证明没有付费。今天呢，高市早苗等等人吧，因为有很多的质疑，就是因为彭博的那篇报道，那大家都问日本政府，我们怎么可能交钱呢？结果高市他们都出来澄清，没交钱啊，要没有那篇报道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实际上说到这事儿呢，这已经是一天半前发生的这件事儿了。我掌握了一些最新的细节。日本的政府高层人士呢证实，双方经过多轮的交涉，出光丸号最后呢，在伊朗的引导之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不但没收钱啊，还护航，还给护出来了。为什么呢？两件事儿，这是伊朗方面提出的两件事儿。首先，念在70年前日本的情谊。70年前发生什么了？1953年，英国对伊朗实施了石油禁运。结果当时呢，日本的出光兴产公司的创始人啊，出光先生，刚才这条船叫什么？出光丸。上次就是这个出光先生顶住压力，派了一条邮轮秘密前往伊朗，成功的打破了英国对伊朗的石油封锁。当时伊朗人感念日本人当时干了这么一件大事儿，这条船就是那公司的，所以说这次呢给这个面子，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说伊朗人对日本人关系印象都特别好。为什么呢？阿信，那不是原来有一个电视剧吗？当时也火爆中国，对了，同样也曾经火爆伊朗。哎呦，那个又臭又长的电视剧啊，大家那多少集啊，我也是从头到尾看完的，印象很深啊，伊朗人也都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跟着一块看过来的，所以说对日本人的印象都特别好啊。所以说在这两点的基础上，大家呢把这条船给放出来了。 他拉的是沙特的油啊，他并没有拉，所以说美国呢也不能拦他，是有这么一段事儿啊，给大家咱们补充一下啊，这有。下边说说乌克兰，昨天呢，俄罗斯的卢克炼油厂再次遭到攻击，另外在俄罗斯的比尔姆地区有一个大型炼油厂被打的熊熊烈火，火光冲天，到这么一个地步。乌克兰军方宣布，距离乌克兰2200公里范围的所有的俄罗斯石油设施都将被我们摧毁。2200公里画一圈，那这圈里有多少呢？相当于俄罗斯石油设施总量的 75%。远东地区它可能打不到，但是这一带啊，全部干掉。彭博社的统计，在4月份，乌克兰对俄罗斯石油设施发动了至少21次打击，是去年12月份以来的最高纪录，至少9次直接攻击了炼油厂。有智库统计，这次的打击4月份让俄罗斯日均石油的精炼量炼油减少了每天469万桶。让他创了2009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所以说这是管用的啊，这治病根儿。说到前线打仗呢，战争研究所也做了一些描述啊，我给念原文了，说乌克兰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俄罗斯在整个前线的推进，挫败了俄罗斯2026春夏季攻势。而且乌克兰自2026年1月以来，在乌克兰的南部还进行了重大的反攻，这些反攻在整个战区竟然产生了战役级别的效果，实际上都是一个一个的小战斗组成的，但现在的整体效果等于是一个战役。说俄罗斯人越来越感受到战争的代价，因为俄罗斯经济持续面临重大挑战，伤亡人数不断快速增加，而且它的招募也变得更加的困难。这是美国战争研究所对现在局势的总结。说到别的新闻，乌克兰媒体做了一个报道，说俄罗斯呢正在和美国讨论用停火换取部分制裁的松绑，因为经济受不了了嘛，但整个过程不包含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他们俩就谈了，他们俩就安排停火。那你怎么知道俄罗斯说话算数啊？哎，这可他不负责啊，这主要是要解除制裁。这什么情况？就是川普和普京那一个半小时的电话嘛。消息人士讲，他们想在某个时间点实现停火，比如说先达成一周的停战协议来对应换取部分制裁的解除，然后美国这边呢就可以用前线沉默来作为新闻头条，而普京这边呢又可以获得制裁的松绑和更高的收入，本质上这是一笔没有安全保障的交易，作为乌克兰人完全无法接受。也就是你搞一周的停火，你得让乌克兰人同意啊。最后你停了，乌克兰人不停，我揍你，你们俩之间想来这个那不成啊。那现在呢，川普也讲，普京他早就想达成一个协议了啊，或者是怎么样，这个东西表述准确吗？不准确。严格讲，如果让普京真的想签和平协议结束战争的话，战争研究所给总结了两个基本条件。第一个条件，也就是前线彻底陷入停滞，长时间没有进展，在国内没有办法维持他的胜利的叙事。那打半天啥也没有干嘛呢？国内的愤怒情绪会高涨，这是第一个条件，战场上打不动。第二呢，那就是内部，俄罗斯经济崩溃到让普京被迫暂停来回头维护内部稳定的地步，也就是前线完了，内部也乱了，这时候普京才会出来跟你签和平协议。目前两种情况都在偏转和发生，但目前看还没有严重到他让普京无法承受的地步。所以说呢，现在说到停火， 那我停一周换你点制裁，那都是战争的一个技巧，他的战争的一个策略啊，放松一些制裁，我有钱了，咱们就接着一个礼拜以后接着打呀，那等于是啊，这是战争的一部分，所以说那个别瞎耽误功夫啊。欧盟的安全事务发言人啊，也就是欧盟的外交部长卡拉斯做了一个讲话，说现在乌克兰和平谈判已经彻底陷入僵局。大家都知道好长时间没有和谈的新闻了，说川普和普京的通话引发了诸多的疑问，尤其是俄罗斯公开支持伊朗对抗美国的背景下，他讲这可能会导致国际社会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与此同时全球经济持续受损，而俄罗斯却因为油价上涨获得了额外的收入，因为海峡遭到了封锁，同时美国也向波罗的海国家和北欧的武器供应也受到了延误，美国现在没有东西来给这些国家。这是欧洲。再说说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昨天终于确认，经过数个月的拖延以及最近呢在美国那老炮麦康奈尔这些大议员的不断的施压之下，在昨天五角大楼终于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是国会通过的，这是法案的，你不给不行的。哎，他们就一直不吭声，就一直这么压着，最近大伙急了给了。然后还有另外的一个场景，众议院的拨款委员会有人提案要对乌克兰提供新的援助，刚才那笔是旧的，那新的一年得有新的援助吧。那首先这个拨款方案要在拨款委员会里边先讨论，结果在委员会里边每一个共和党人都反对，都投票反对给乌克兰提供新的援助。这个让媒体爆出来了，把他们的照片一个一个都给登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昨天还因为查尔斯国王说了关于支持乌克兰，所有的人全体起立，长时间的报以掌声，结果转身这帮人在委员会开会，所有的人集体反对给乌克兰提供新的援助，就这帮共和党现在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伪君子，这是很多媒体给他们的一些称谓。那说到欧洲， Political 有这么一个报道，那加入欧盟现在看够呛啊，梅尔茨啊，包括匈牙利这新总理这 Peter 也讲，因为你毕竟太仓促，这是有硬指标的，有一些硬的标准，你的反腐啊，你的经济自由啊，媒体自由啊，司法啊，都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你就进呐。所以说这个呢它确实是有争议，可是小泽他们这情况又摆在这儿，怎么办呢？哎，他们想了这么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欧盟准备给乌克兰一揽子欧盟的市场优惠政策。你虽然不是欧盟，但在经济上你享受欧盟待遇还不行吗？哎，这个我认为就一条腿，一条多腿，这就算进去了，而不是整个的快速加入，因为不能坏规矩，大家要公平吧。哎，这个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啊。另外最近呢，这个小泽和以色列之间产生了一个争议。什么争议呢？俄罗斯人呢用他们占领的乌克兰那些土地上生产的一些粮食，他们偷着给卖了，然后这些船呢就奔哪儿了？奔以色列去了。那小泽他们就急了，你以色列什么情况啊？这是赃物啊，从我们备战领土弄走的粮食到你那儿，你们就买赃物啊？那因为它便宜，那你这也太不像话了吧，你们在资助战争啊，这什么行为啊？那最终双方都挺动感情，小泽上节目骂了好几天，以色列外长也跟着回怼，老内是不吭声。那最终的结果呢？最终整个的这个船现在靠岸被拒绝了，这艘大船已经离开了海法，到世界上去找别的买家去了， 以色列呢也觉得最终这件事儿是不能这么干的啊，这事儿是不合适的。来，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昨天美国呢商务部公布了他们的经济报告。三月份的我看啊第一季度国内的生产总值 GDP 嘛是 2%， 没有达到预期。比去年的四季度还稍微的高了那么一点，但和人们预期的还是不如。特别是三月份的核心通胀达到了 3.2%。 什么叫核心通胀呢？也就是把季节的那个食品和能源都剔除之后，上涨了环比上涨了 0.3%， 大概呢是 3.2%。 这什么概念？这是2023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没人想的那么厉害，但是作为每个老百姓那个钱包啊，那张卡那儿刷卡的时候，你都能感觉到这里边的分量。那如果把这个季节性的食品和汽油加在里边呢，那整体数据就更高了。单月的环比涨幅是 0.7%，把这个刨了是 0.3， 加上那是 0.7， 那最后通胀达到了 3.5， 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说到4月20几号往前的这一周，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稍微往后调，就是调少了一点。原来预计呢大概是21万多，最后是将近19万啊，稍微少了那么2万多。现在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劳动力市场处在一种低招聘低裁员的这么一种状态，不是很活跃啊。那最后经济学家讲他们的评价说，现在美国是一个分裂的经济，所有和人工智能沾边的公司和投资者表现非常火热，而中等和中低收入家庭则在为高油价和三年以来最严重的通胀在苦苦挣扎。他讲呢，价格的压力主要来自于这个是什么呢？能源产品和服务大涨了，能源产品和服务大涨了 11.6%， 服务价格的整体涨了 0.3%。根据国内的数呢，都是个人支出当月仅增长了 1.6%， 商品支出还下降了 1.1%， 0.1%， 等于大家现在也就都不花钱了啊，这是整个的一个情况。经济数据呢，要没有说白了，要没有那边 AI 那个啊风风火火，整个现在看到这边啊情况确实不是特别好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来，下边说说政治新闻。美国国会呢，这是众议院，昨天终于通过了参议院的那个案子，也就是把国土安全的这个停摆最终结束了。国土安全部大概停了已经70天了，这是一个创纪录的政府部分停摆的一个记录啊。法案呢交给川普来签署，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呢，国土安全部最后被卡下来了，别的部门全放了，当时停止了大关门，就把这一个部门给关了。那关这一个部门呢，后来博弈的半天，最后就是把其他那几个就是国土安全里边的那几个局全放，就把这个 ICE 也就是那个抓非法移民的这个部门，把他的预算停。那要他怎么样？你必须带明确的姓名标识，不许遮脸，你必须做出改革，否则的话这钱就是不给你，先把那个方案拿来我们才批。最后参议院呢是搞了这么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到了川普那儿，到了众议院，川普他们不干，那不行，你把我的这个名牌，这是我的名片啊， ICE 抓人的，你把他给我停了，单拎出来要怎么怎么样，那我不能同意。所以说呢，这个案子在众议院那一直就没通过，耗了多长时间？这么长时间，因为都拿不着钱，那在机场的那帮安检的所有这些人，大家还都在苦苦煎熬，两个多月了，受得了受不了，最后在压力之下，共和党人屈服了。 最后众议院只能通过了这么一个阉割版的打折版的通过方案，最后交给川普来签字。到现在等于那个 ICE 就是不给你钱啊，等于这件事儿呢，因为机场啊等等各方面的，包括那个海岸警备队啊，包括那个边境巡逻队等等，那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所以说这次呢，他们等于算是做了一个妥协。下一条新闻呢，美国司法部公布了那个高质量的安全摄像头的录像，来显示这次的枪击案，就是那个叫什么呀，那个枪手吧，在整个的行动的那个过程，在走廊里啊，最后他冲过安全门，哎，这回大家都看清楚了。之前呢，他弄了一个模糊版的，后来华油啊等几家媒体用 AI 他们给还原了一下，到现在看这个高清版和那个还原版 AI 的那个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这次一看高清版，这手里这把枪清晰可见。当时几个人呢，警卫那儿设立安全门，几个人挺无聊的，反正在那儿就那么待着。然后呢，是有一个人，就是在镜头最下边的这个人，看见了他从远处突然端着枪加速奔跑奔这儿来。所以说这小伙子就直接拔枪，然后他冲过来的时候，枪确实是对准了这个人。那开没开枪，枪口没有看到那个火光啊，这就不知道了啊，这个得由专家来判断。然后这个拔枪的这个小伙子，他的枪口闪了四次，也就是给了他四枪，离着咫尺之近啊，最后一枪还没打着。我也不知道最后他总共开了五枪啊，这个就不知道了。也可能他这枪呢，正好就他从这儿冲，正好在那个枪手身后有一胖子一个保安，那是不是他这枪直接打他身上，这就不知道了啊。但是这个呢看的是很清楚，确实是有这把猎枪啊。所以说前两天呢，他那个模糊版造成了很多的阴谋论，今天呢这就都说清楚了啊，这个挺好的。来吧，下边我们说说这场美以狮吼行动。先说最新进展，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做了一个声明，说超过两周以来，我们已经成功的执行了封锁行动，彻底切断了进出伊朗的经济贸易往来，到现在已经45艘船了啊。另外呢，美军的中央司令部请求向他们那边部署陆军的黑暗之鹰高超音速导弹系统，就从上边哗哗往下打的那个，那个没有办法拦截啊，它是为了打这种地下和这种敏感的目标而设计的，飞行速度五马赫，攻击的时候这个没有办法拦截。那现在这怎么办？那为什么突然要调高超音速的攻击型导弹来呢？因为这是美国还没用过呢啊，这是第一次在战场上要用这个。很明显是为了破防空。因为他们现在已经知道，前一阵川普讲把海军没了，空军没了，防空也都给他打没了。昨天他在椭圆形办公室还讲，我们的飞机在德黑兰上边随便飞，你现在再飞一我看看。他们现在已经知道对方的防空已经开始恢复了。因为前一阵击落了几架飞机什么的，它的防空是有效的，所以说现在美军要调它的高超音速导弹来完成它的任务啊，说明伊朗的防空确实在恢复啊，这是一个进展。另外呢，川普公布了一个计划，也就是将封锁行动转变为多国联合联盟的一个计划，呼吁盟友通过协调、制裁、情报共享和海上执法来帮助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个计划被称为是海洋自由框架。然后呢，美国大使这个国务院已经通过美国大使馆给这些盟国把这个想法、把整个的电报都发过去了啊，呼吁呢外国政府大家来加入其中，来由美国领导整个的联盟来协调整个的这个制裁，制裁伊朗，来保证这个海峡的畅通，是这么一个情况，对不对？对，这就是我们一直给大家讲的解这个局的终极的办法， 啊，这个是肯定的啊。当然川普你必须得闭嘴，今天又骂人家梅尔茨，又骂意大利，又骂西班牙，你老这个态度，人谁跟你来？你的国际信誉，老实讲，从一开始给大家不分青红皂白一块儿征税，然后呢又什么格陵兰，又什么加拿大，又一块儿整人家，折腾人半天，你的国际信誉已经是负的了。你现在求人帮忙，你还不态度好点，所以说呢，这个方案是没毛病啊，这就应该这么做。这他已经有这个想法。另外呢，白宫现在悄然考虑向国会寻求战争授权。一个白宫官员告诉《华盛顿观察家报》说，政府正在和国会进行积极的对话，讨论可能对伊朗战争进行正式的授权。这个报道呢，和海格塞斯前天在参议院的证词就完全相反。他在证词中讲说，政府根本不需要战争权力的批准，因为那60天，我们在4月13号不是临时停火了吗？那个已经结束了，那个60天，那才40多天嘛，那已经结束了嘛，他认为不需要。最后川普现在还在跟国会在商量。那现在已经60天了，已经到日子了，那你这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是什么情况？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国会没有必要对川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啊提出要求。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目前未处于战争状态。他说现在我不认为美国有活跃的动能的军事轰炸射击或者是类似行动，他认为没有。你现在这不是这是战争状态吗？所以说他不认为，他明确讲我们没有处于战争状态。那你干嘛呢？我们正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巡逻，我们在实现和平。所以说呢，这就是我的立场。所以说60天什么寻求授权，或者是到60天了你得追究他呀，你对吧，你得得到国会批准。我不用，因为他们没有在打仗，现在他是这么认为的。那就有疑问了，那国会既然没有主动来提出要求，那为什么川普还要寻求国会授权呢？就是你们几个这个话术啊，自圆其说，他们之间是可以自洽的，但这事儿能不能经过法律的考验，这事儿就不由你们几个人说了算了。如果你硬干的话，这将在明年成为遭到弹劾的一个主要的事件。当然作为白宫众参两院，你们现在都可以装不知道啊，这事儿我们不知道无所谓，等明年国会翻盘之后，这场战争的合法性问题一定会遭到追究。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你别看这众议院议长啊，他无所谓，你不用跟我汇报，我无所谓，但川普也得找你，你咱还是弄一个吧，咱们搞一个什么东西吧，没有的话明年我瞎了。所以说还有这个事儿啊。这是上边的新闻，下边是主要的内容。今天川普将在战情室听取美国中央司令部库珀上将对伊朗行动的新方案的简报。这是知情人士对 Axios 的透露，说川普呢正在认真考虑恢复大规模作战行动，来打破目前的谈判僵局，或者在结束战争前给予决定性的打击。这个指针现在开始往这边偏转。那这简报会说什么呀？这仨方案啊，好多媒体都知道了，我也不知道这保密工作怎么做的。这会现在还没开呢，但这方案现在都知道了啊。咱们给大家说说吧。三个知情人士称，说中央司令部呢准备了这仨方案。第一个，对伊朗实施短促而强有力的打击，这个会针对基础设施的目标。这里边确实有重点的，你比如电厂啊或者什么的，可能是有啊。然后呢，他们的预期是伊朗经过这次打击，打疼他，端正态度，然后在核问题上展现更大的灵活性，回到谈判桌。这是第一种战法，这前两天他们就说过了。说到第二个就是给川普的方案，就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海域， 强行恢复商业航行的运行。然后消息人士讲，这个行动要包括地面部队，要上地面了，也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那是七个岛啊，还上边还有一个阿巴斯港，那不定是哪一个，那他们要采取行动。这跟我们原来给他的建议也是完全一致的啊，你必须把它给拿下来，拿下来以后建立防空，然后德国他们大伙就都来了啊。今天梅尔茨也表态了，只要你到一定程度，我们一定来帮忙啊。所以说呢，这不刚才又搞了一个那个让大家来帮忙的这么一个计划吗？哎，这个方案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过去讨论过的啊，用特种部队啊深入敌后来去找伊朗的高浓缩铀的储备。哎，那个听着就不太靠谱。为什么呢？你到那儿以后还得现修那个飞机跑道啊，这是直升机下去，然后在那儿修跑道，是怎么弄啊？大型挖掘设备进去，要不然那货机下不来啊。货机下来以后，把低根什么的都弄出来，到里边去挖去，听着就不靠谱啊。总共是这么三个方案。那库珀给川普汇报工作，提供战情方案很重要吗？很重要。这次的战争2月28号开始了，上一次的整个的方案的汇报是在2月26号，两天后战争就爆发了。所以说正是那次成功的简报会促成了川普开战的最终的决定。所以说这次的简报会咱们就不知道结果了。彭博社的评论说，今天很可能成为迄今为止这场战争中最具后果的一次会议。他讲，外交已死，川普将不得不从一份菜单中挑选，而每一份选项都带有重新启动他一直试图结束的这场战争的风险。哪个都有风险。这是彭博社的一个评论啊。然后说说 political， 他这个比较角度比较刁钻，说对于中央司令部今天提出的这三个方案，哪个都是升级嘛。说川普呢希望国会记录在案，然后你们要表态，要么你们就支持他，要么你们就阻止他。所以说今天的战情会，国会的那个就八人帮啊，什么众参两院的什么啊，多数党领袖、少数党领袖，最后大伙都得来啊，就一块儿来听。你们要么支持，要么就反对。寻求这种正式的授权，刚才不是找国会研究吗？为川普提供政治保护。明年您别弹劾我。那这能怎么保护啊？如果战争的下一阶段进展不顺，我们二战一打了不顺的话，我就可以指责国会，谁让你们批准的？你们批准了，你们负责。那如果这次呢，今天开完会，国会拒绝授权，那好，那下边我跟伊朗签什么，也可能就比较妥协、比较软的一个什么丧权辱国协议，都赖你们，因为我要打，你们不同意啊，都是你们的问题啊，可以归咎于国会山。所以说，无论哪一种结果，对他的政治上都有利。这是今天 political 对今天这个简报会的一个另一个角度了。那不管怎么说，川普为什么又开始倾向打击呢？出事儿，伊朗的精神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简称二哈，在波斯湾国家日这么一个纪念日，对伊朗全国发表了讲话。他写的，哎，就算他写的吧，由伊朗央视的主持人来进行宣读啊，整个那讲话我不能给大家念啊，这里边有一些要点把它提炼出来。首先，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战略资产，意味着我不容谈判。霍尔木兹海峡是我们的，它不是野海，不是自然海，就归我们，就这意思了。这是他给定了原则了。第二，波斯湾的未来不能再有美国人的身影。啥意思啊？霍尔木兹里边呢都是波斯湾啊，里边什么卡塔尔、沙特、什么科威特什么的，所有这里边不能再有美国的身影。这口气。然后下一条， 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掌握在伊朗人的手中，一切决策均独立自主，这事儿都没法谈判，这就是我们的了，我跟你谈什么谈呢？你跟习近平谈台湾的问题，川普他会跟川普去谈吗？他就认为这是我的了，他就这么认为了。另外呢，来自海峡的经济收益他给找了个名，他认为那也叫关税，他在模仿美国，将惠及全体伊朗国民。另外最后这个最要命，核技术和导弹技术属于国家资产，同样不容谈判，这是我们国家的神圣资产。那你他把这几条啪啪啪这么一定，那还谈什么谈呢？那后边的事儿就没法说了啊。伊朗的海军司令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从阿拉伯海的方向关闭。什么概念？这是海峡，那是外边，我从外边把它关闭，那就别进来了。这家伙啊，如果敌人推进，说的是美国舰队，如果你靠近的话，那战争进一步升级。伊朗军方也宣布说，伊朗不会接受美国持续封锁它的石油出口，最迟在这两天可能会发动对美军的主动的打击。你就看这帮人啊，有人管没人管，现在就已经到了嚣张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啊！什么导致的？就这边的软弱导致的。前两天打的他抱头鼠窜，跟一帮耗子似的在洞里猫着，他敢说这话吗？这两天你看找着感觉了，这让这帮人给惯的，现在啊，你看这话说的。那以色列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讲，我们可能很快就要恢复行动来确保目标的实现。美国的武器现在正在大量的涌入以色列，24小时内有两艘货轮向以色列海法和阿什杜德运送了6500吨的武器和车辆，等于有数千件的弹药、装甲车、军用卡车都已经运往了各个军事基地。整个战争以来，403架次的航班、10艘大船运抵的物资超过115,600吨，都是军火啊，整个的运输量就到马上啊，这两天还在源源不断的往里运。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正准备正式宣布伊朗的谈判破裂。第12频道是这么说的，预计在未来几个小时内，老内他们就要发官方声明。干嘛等几个小时？多新鲜呢，他在等着川普那个战情会啊。那川普那儿没定呢，你们就想宣布了，你要干嘛？你要单干啊，所以说他得等川普的会。你那儿一有结果，我这儿就开始了。一般这种战情会，老内都会在场，会视频连线，老内都要听的，所以说呢都是同步的啊。报道还讲说，美国已经授权以色列在声明发布之后就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动打击，此举是在紧张局势加剧和外交努力停滞不前的背景下被迫进行的。到现在啊还都在等待，也就是整个美国开战情会，伊朗呢放了这么多狠话，打了这么多嘴炮，然后呢以色列这儿早就按耐不住了，蓄势待发，跃跃欲试，各位暴风雨又要来了。那做投资的朋友什么的，这两天啊这是大赢大输的一个关键时刻，要抓住机会啊，这两天这做的就是涨跌嘛，你的投机嘛，现在呢那到底是危机还是机遇各位自处啊，这我不能给大家建议啊。来吧，那下边我们说说经济，看看目前的这种状态到周末了怎么样。布伦特原油我看啊，今天呢这是有人赚钱有人赔钱了。布伦特原油今天最猛的时候我看涨到了126一桶啊，然后又往下跌，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又跌到了110，从126跌到110，到现在呢又回弹，现在涨到了112，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你今天开完战情会呢， 大家盯着点，大家下一个那个 Axios 的他有那个脸书 Twitter 他都有啊，特别是他那个主编叫拉加德呀，叫什么，我有他的号啊，大家就盯着他就行了，因为他现在呢是这场战争的御用报道师，很多消息都是从他这儿跑出来的，所以说就看吧，做投资的朋友找找 Axios 啊，你们就盯着点他那儿只要一露馅儿，你这儿赶快采取行动啊，这咱们想办法吧。然后 WTI 原油也到了 106.29 啊，现在呢情况都这么个德行啊。来吧，咱们看看股市，股市这个和战争就完全处在平行时空，因为 AI 呢好几家大公司都公布了自己的财报，大家一看这情况不错呀，哎呀，喜气洋洋，一片这个这都是凯歌之声。说到受这次影响呢，你看日本跑出一条船来呀，结果涨了350点，到现在呢是59633。说到美国道琼呢，今天也涨了113，现在高位啊49765，现在盘后啊离50000也没多远了。那现在标普呢还在涨，已经到了7229。前两天7000、7100，现在上了7200，这个拦不住这个。然后说到香港呢是跌了330点啊，现在是25700多啊，这个上证指数呢涨了一点点。咱们看看和整个这场战争关系比较大的，说说韩国，韩国今天开盘跌了，昨天是6666，现在呢是6598，跌了92个点，跌了1.38%。说说台湾，台湾今天也应该跌的啊，今天跌了0.96%，跌了376点，现在是38926，离40000呢稍微退回来一点。然后再说说十年期的美国国债，随着股市那边的好转，国债的情况也略有好转，稍微下了一点，现在十年期呢昨天是4.4%警戒线啊，非常严重，现在回到了4.389%。三十年的美国国债呢也下来了，昨天已经快5%了啊，也是危险的，现在呢到了4.982%，稍微回来这么一点，这是今天市场的一个大致的情况。这是一个，这情况应该说还凑合吧，这还行吧。说说股市呢，股市标普呢整个的四月份全算上是上涨了10.1%，这是2020年11月以来最大的单月涨幅。在打仗的情况下，它给来了个月涨了10%，这个是不得了的啊！这个说明这个纳斯达克那更涨了，它涨了15%，主要是科技股。一边是火焰，一边是海水，这火焰太旺啊，他们这真凶猛，这个您自己来判断嘛。那说到海水这边呢，全美的汽油价格创了4年的新高。汽车协会啊，它的最新的数据，全美汽油前两天4.18嘛，平均啊，今年到此时此刻全国平均4.3，涨了这么多，4年最高。一周之前是4.031，现在是4.3，等于就涨了2.7毛，创下了2022年七月以来的最高水平。2022干嘛呢？疫情啊，那时候大通胀啊，政府猛发钱，那么严重的情况下，现在美国又杀上去了。加州呢，早就平均过了6块了。所以说，如果再往下打，这五月份如果过多半个月的话，全美汽油超$5一加仑，没有什么难点啊，这很快就会过去的。来吧，下边说说伊朗方面的一些消息。昨天晚上，伊朗各地持续组织了一些支持政府的集会，来显示民众对神棍政权的支持。这是他组织的啊，他总有那20%-30%的人嘛，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他在造这个势了。那现在川普要憋死伊朗，我卡着外边呢，你东西出不来啊，我憋死你管用吗？咱们就看啊。 首先进也进不去啊，那你进不去，那日常物资什么的也都运不进去，那不要饿死伊朗吗？还真饿不着。巴基斯坦开通了通往伊朗的六条陆路通道，把原来在卡拉奇和瓜达尔港，这都是巴基斯坦那边滞留的3000多个伊朗的集装箱全部给送出去了。当然这个效率和海运是没有办法比的，你车轮子你和那大船呢，你怎么比啊？基本上一艘大的油轮它的运载量就相当于数千辆卡车的运送量，那当然现在你把船给它堵了，它通过卡车现在就这么干啊。那你出口呢？出口石油呢？这事儿恐怕也不行，因为美国不封别的，你拉吃的这我不能封你，但是你油我绝对要管。那如果你从这儿通过陆路口岸把油运到巴基斯坦港口，从那儿出呢，美国照样有权来堵你，因为美国现在抓伊朗船是全球性的，所以说油它走不了，它现在走别的，所以说你饿不着它。等于现在呢，那部分消费品、工业零部件、食品、药品，原来都是通过霍尔木兹进来的，这些东西都从卡拉奇通过陆路都可以运来了。等于说伊朗在这方面的问题解决了啊，它这边是通的。那另外的一个问题呢，给大家介绍，那儿有一条中伊铁路，铁路比卡车那还是能拉吗？这条路线呢是怎么走的？是中国呢到霍尔果斯口岸，从那儿进入哈萨克斯坦的铁路网，然后从哈萨克进入土库曼斯坦，从那儿又接茬，然后从土库曼斯坦进入伊朗，进入伊朗的马什哈德这个城市。等于这有一条铁路，多少天？14天。这条铁路现在是，你比如现在评论是最稳定，现在是目前使用最多的一条线路。另外还有一条线呢，是中欧班列南线，从义乌奔新疆，奔中亚，奔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说还有这么一条线，这大概也要走半个月啊，是这么一个情况。那等于那这个你也不能拉石油，因为火车拉石油也是很有限的，那成本太高啊。所以说呢，这就是吃穿用的，你还真没辙。他有办法。那关于石油呢，能把它给憋死吗？他那个消失了几天的议长加里巴夫就驳斥了川普他们这个策略，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封锁好几天了，我们没有一口油井爆炸呀，我们可以把封锁的时间延长到30天，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播，现场直播那些油井的情况。他说就是川普从贝森特支流那里边得到的一些垃圾建议，说这些人呢拼命的鼓吹封锁理论，然后把油价好推高到120美元以上，然后在里边赚钱，然后下一个目标就是140。他认为这都是贝森特他们这帮人的阴谋诡计。他说你想憋死我？那怎么可能呢？没有，我可以给你现场直播。他也是做轻松状了。可是川普这边呢，他报道这不是要搞一个数个月之久的封锁吗？那就说明呢，哎，我还得坚持啊，加倍努力要搞这么一个东西。那咱们就看路透社的评论，说伊朗人不相信川普敢再封霍尔木兹海峡几个月，因为到那时候油价会涨到多高呢？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会有多严重呢？他们不相信川普总统会以这种方式坚持到中期选举，因此他们会继续坚持下去，就是伊朗。只要他们还有面包可吃，还有导弹，还有这些东西可用，这帮人就不会投降。说这就是他们针对川普本人的一个极限施压的行动。我也不知道现在这是到底是谁在治谁，谁在封谁啊。这是伊朗这方面的一些盘算。那内部呢，有两个知情人士昨天向媒体透露，说过去2周外长阿拉格奇一直和那个革命卫队的司令瓦西迪两个人在密切协调， 他完全遵守的是这瓦西迪的指示。那这边的世俗，这边总统佩泽什基安和议长加里巴夫对阿拉戈奇和瓦西迪的密切合作感到非常不满。你不是我们这头的吗？你怎么现在跟那头啊？伊朗国际电视台援引两个知情人士话称，说现在佩泽什基安和加里巴夫对阿拉戈奇处理外交事务，特别是谈判的方式感到不满，正在推动把他给免职，不让他干了。这是内部的一个说法啊，这个咱们就有印象就行了。另外说到伊朗呢，那足球呢，国际足联主席瓦伦蒂诺呢，这是因凡蒂诺最终确认了，他跟川普也打完电话了，说伊朗呢还是要按照原计划参加在美国举行的世界杯的小组赛，在洛杉矶踢两场，一场就对我们，对新西兰，一场对比利时，另外在西雅图对埃及。当然了，我们也知道这个腐败的国际足联，那反正你来这人应有的权利啊，这合理合法，你不能不让人家来，你因为什么不让人家来啊？人家来了以后呢，那你说他小组能出现吗？其实伊朗队水平可不低啊，因为新西兰呢我们现在是一支新队啊，现在成绩在往上走，但比以前原来大家印象啊平意大利啊平西班牙什么的那小组三连平没有那个风采了，但现在能不能踢得过伊朗现在都不好说。那你说这比利时、埃及、新西兰、伊朗有可能出现吗？ No， 我认为裁判各方面都会偏着点，绝对不会让他出现的，是吧？到时候我就给新西兰出点主意，到禁区就往地下倒啊，赶快那边就给点球啊，差不多就把他弄回去就完了，要不然你让他进第二阶段，这不更给他涨点儿，你给他士气大增吗？那他不是捣乱的吗？所以说呢，哎，那你还得让他来了，这个是没办法啊。来，下边说说川普。川普干嘛呢？你刚才说又让大家来一块帮忙，来搞一个和平框架，那就解决这个的一个框架，《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嘛。结果现在呢，在白宫又在那儿碎碎念，又在那儿骂啊，这德国，结果把意大利、把西班牙啊，把他们都烧上了，谁也跑不了。那说从德国要撤军，有那个记者呀，他也是不安好心。您就听听这个问题啊。记者问总统先生说，你谈过可能从德国撤出部分美军，那么你是否也在考虑对西班牙和意大利采取同样的行动呢？我的意思是，他们在支持美国政策方面啊，似乎也并不完全同步。你说这记者安的什么心？你这不是惹他吗？你不给他出这个题目，他会问的，他会说后边这些话吗？那川普他就来吧，说很有可能，我非常有可能会这么做。为什么不呢？你看意大利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简直糟糕透顶，绝对的糟糕，这可是北约啊！然后呢怎么怎么着呢？这就拦不住了，哇就开始了。那你能撤出吗？你别看意大利啊，你从意大利撤出，意大利那儿美国驻军才12000多人，但是美国在意大利拥有多达44个美军基地或者是设施，有几个核心基地那就不给大家说了，特别是在那不勒斯那儿驻扎着美国的第六舰队的总部，怎么着？你44个，你撤了？在西班牙那俩大的嘛，那个有16000多名美军的士兵，好家伙，那你要是把德国也撤了，意大利、西班牙都撤了，等于把在欧洲的6大核心基地、将近50个各种的军事设施啊，就不一定是基地级别了，可能稍小一点，全部撤出，那美国就不过了。那你真搬回村西头自己单过去了，欧洲你就彻底放弃了，什么地中海的门户了，各方面你都不要了。 整个地中海的指挥中枢，对北约的控制，对全世界的控制，你不要了，你不过了，那他还在这骂这个。所以说呢，如果他真的是放弃了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些美军基地、这些驻军，美国基本上半身不遂，基本就是这么个情况了。我就说这记者你也是，你没事你逗他这干嘛的？结果他在这儿说这么一些话啊，等于这拐着弯也骂着梅洛尼的嘛，就得罪人吧。反正最后呢，需要大伙帮忙的时候，那你今天撒了多少邪火，得罪了多少人，那以后你就得加倍的去给人家道歉，最后人家大家才来帮你。所以说咱们就看啊，下边说说美国的问题。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个报告显示，这美国顶级大智库吧，人家是这么讲的，美国在对伊朗的这场战争中消耗了高达 78% 的精确打击弹药， 61% 的 SM-3 海军导弹防御拦截导弹啊， 61%， 超过 80% 的萨德拦截导弹，以及超过 61% 的爱国者拦截导弹。这家伙这可是真要了命了，精确制导和萨德进去了80%就没了，然后海军的拦截导弹和爱国者去了将近2/3。这是一个大国对这么一个破烂的伊朗就把家底子掏出去了。这家智库讲，补充这些导弹所需要的时间在 3.5 年到 5.3 年之间。他们指出，实际上在战争开始之前，美国这些弹药的库存就已经严重不足了，我们的库存一直处在危险的底线，那到现在彻底完蛋，它让我们无法可信的威慑中国入侵台湾。说现在川普总统可能没有明白的是，如果他继续战争继续干啊，继续消耗掉我们整个全球储备导弹和弹药的库存，那美国就没有办法保持他常规军事超级大国的地位了，因为美军失去了作战能力，直到导弹库存得到补充。如果他这么做，那美军就丧失了对中国、对俄罗斯、包括朝鲜的威慑的能力。好家伙，美国智库直接把美国的家底儿给爆出来了。下边说一个民调，我给大家说说啊，咱们快这儿呢啊，民调，这是 YOUGOV 和经济学人他们搞的这个联合民调，别的都差不多了，经济什么的我就不给大家说了。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也就是在民调中这次最关键的一个变量数据，对川普的强烈支持度现在还剩 18%， 比一开始那 14% 下降了将近一半，而在里边强烈反对的超过了 51%， 破了 50% 啊，这是非常，就是这就是变成了一种仇恨值，也就是坚决爱川普的减半，然后仇恨值的那一下到了 51%。 总体支持率呢是负的，这就净支持率是负的 18%， 但是强烈支持的人减少了，几乎是腰斩，也就是马格的整个的阵营，随着他跟塔克啊、欧文斯他们那帮开干，跟马大姐他们开干，他的核心阵营现在在减弱。但是呢，共和党的支持率支持川普的还有70%，啊，最后他专家分析呢，这70%并不是因为爱川普支持川普，是站队。我怎么着我也不能支持民主党吧？因为我毕竟是共和党嘛，我怎么着我也得支持共和党，他干得再不好我也要支持。所以说这 70% 的共和党人实际上处在一种无奈的战队，强烈真正支持的只剩 18%、啊、这个呢是这次民调的一个主要的看点啊，别的都差不太多了啊，作为通胀啊等等各方面其实都没有什么 更多的变化，跟路透、伊普索等等那个介绍的都差不多了。来说我们今天观察的点，那现在看什么？看今天的战情会。今天呢，我相信包括伊朗自己啊，也包括中国、俄罗斯，包括日本、韩国、台湾，所有的这些这边相关的啊，和能源相关的这些国家，大家都会密切的关注这场简报会，老内也会参加。为什么现在开？国王走了，对吧？你昨天这川普这两天这不是办喜事吗？家里来客了吗？这不是一天到晚用我们北方话说家里来且了啊？这你得招待啊，你不能说打仗动刀兵啊，干嘛呀？哎，老王子走了，哎，咱们正式开会再听这方面的意见。说明呢，一次有力度的打击很可能很快就会上演了，要不然就这什么油价110什么的，这活不了这个啊。那会采取哪种方式呢？刚才说了，短而有力的一次轰炸，这管用吗？你炸他几个电厂，炸他几个桥，另外对一些能逮着的领导人来一个点名，不知道能抓住几个了，现在这帮人都惊了，那都隐蔽起来了，效果行不行啊？这是一个可能。第二呢，夺取部分海峡，也就是把霍尔木兹周围的这几个小岛啊，七七八八的干一干，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夺取铀浓缩，第三个咱们首先排除，也就是在第一个第二个之间，您的判断，我选二。这也是我一直始终如一的观点，我认为最终的解套就是这个。如果川普能夺下海峡的大部分控制了，这时候态度真诚的给大家先道歉啊，然后邀请大家来帮忙，然后金钟罩铁布衫啊，把这个霍尔木兹把它罩住，然后大家快速出行，该干嘛干嘛，然后伊朗还封着你啊，我你那油不许出来，憋死你。然后别的什么沙特什么的赶紧啊，科威特他们那帮也受不了了。因为现在出不来，科威特的油也出不来啊，那他那儿的油井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啊，他的油搁哪儿，这不也一样吗？所以我想呢，这个套就有的解了。我认为是二。所以说明天呢，我们看。如果明天要能干的话，我想啊，咱们算计一下，今天是美国的周四，然后今天开完会啊，明天呢大概扯一扯，不会明天宣布了，因为什么时候宣布？周末嘛，对吧？他怎么也得是周末呀，那等着周五闭市嘛，要不然的话，你看好家伙，现在花团锦簇的股市这给打爆了，这川普这不傻了吗？所以说明天礼拜五白天美国时间不会有事儿，他会等着下午差不多啊闭市了，那帖子我认为就差不多该出来了，明天都未必咱们赶得上，大概得后天才能赶得上了，然后周六周日这两天高危啊，这要搞一搞。所以说做投资的朋友未雨绸缪，您提前是不是布局一下啊，会怎么样，这个我不能说死啊，大概是这么个情况。来吧，那下边我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川普访华，川西会现在已经启动了热身，台湾问题成为了峰会的首要议题。先说这个热身，4月30号王毅应该是北京时间的下午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了电话，那通电话还有个来还不来呢，因为北京这边还没有确认的嘛，咱们就看新华社的稿子，看王毅这边是怎么说的，咱们就能体会到了。首先王毅表示，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元首外交主要，那他和卢比奥谈什么呢？主要就谈这个嘛，然后呢两边开始进行前期的准备啊，进行铺垫，定盘星啊，然后双方要维护啊，维护好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筹备好重要高层互动的议程。这是他跟卢比奥讲的啊，扩大合作面，管控分歧点等等啊，这都是就是为了 川西会啊，这个是很明确的。王毅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美国应该信守承诺，做出正确选择。这正确选择要把它 highlight 一下，要画重点。我对你是有要求的，你得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说欢迎你来。台湾问题是我们的主要问题，所以说这个第一个迹象，川西会这次415吧，因为他们俩正式见面是515嘛，应该就没问题了啊。所以说现在应该是目前看有来，下午呢是这两边通的，如果还有疑问的话，那在30号的晚上，也就是两边的经贸的牵头人，这边的何立峰和美国那边的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大家注意啊，没有卢特尼克了，卢特尼克是下一步要打叉的一个重点。哎，因为他儿子最后弄那个关税退税的事儿，让川普知道了以后跟他可拍了桌子了。好，你在这儿跟我搞关税，你儿子在后边背刺，你们在里边憋的什么心呢？哎，所以说只有这俩人啊举行了通话，也就是落实什么重要共识啊，在经贸问题上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也就是一个是国务卿外长对外长，一个呢是经贸方面，因为这次谈的主要就是经贸嘛，所以说两边呢这个就扎实了，那就是真的要去了啊，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迹象了。那下边就说说这个台湾是首要议题，这怎么回事啊？路透社做了一个独家的报道，说习近平呢准备在把川普和川普的北京峰会上，把台湾问题作为核心的议题。中国已经明确，刚才划重点了啊，把台湾称为核心利益中的核心。那上次呢，上次在釜山川西会晤的时候，台湾并不是主要的议题，偶尔提到但并没有展开讨论，而这次北京要明确的把台湾推到中美谈判的最前排，等于从王毅到中国外交部措辞都非常的强硬，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直接点名要求美方更改对台的措辞，从反对台湾独立改为更强硬的表述。就这反台独，美方之前都拒绝过，那到现在连这个他们都不满意了，所以说这次来要跟你谈谈这个。这是路透社的一个独家来搞的这个啊。那到现在说到这个新闻还有两个点，咱们把这两个点给说说吧。一个说呢，尽管两边都接上头了，二对二的这个接头铺垫都准备好了，都热身了，那准去吗？还是有不确定性的。为什么呢？这个时间吧有点讨厌，大家想如果这个川西会的时间安排到五月底，现在看就比较合适，它正好在这个一半一半上。因为刚才咱们说川普要干嘛，要动手吗？那不可能就周六周日就解决啊，它的爆点在周六周日，然后到周一呢，大家心理上已经麻木了，哎，已经心理上感情上接受了，到那时候哎会比较平缓。因为大涨大跌都是在刚爆的那一刹那，因为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大家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所以说慌嘛。等到礼拜六打，礼拜一礼拜日到礼拜一大家都看懂了，那时候就平缓下来了。所以说只要一开打，这事儿的不确定性就来了。如果在514之前川普你解决不了霍尔木兹海峡或者是海湾的问题，那你怎么去啊？你还是总司令呢，你总不能带着一大帮人最后偏离主战场跑北京那儿啊，扯那个去，你哪有功夫来扯那个去啊？你之前因为这场战争已经延迟了一次了，所以说会不会有再有一次，还真的是有可能的，真的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注的一个点。 如果这第二战役到514之前没有结束，伊朗没有能够被逼迫回到谈判桌，反而奋起反击，最后把海湾打烂了，最后战火他奔沙特奔科威特巴林什么的这些国家一头乱炸，把海湾最后打着了打烂了，你川普还有功夫上这儿来吗？那这次的川西会就告吹了。所以说现在呢，川普在考虑目前的这个今天开会，他得把和他俩礼拜以后到中国访问这件事儿，他得把这两件事儿捆绑在一起，所以说这里边还有一个高度的不确定性。当然呢，现在中国给川普跟卢比奥他们打电话来聊这事儿，我估计他们也会说到就别打了啊，我们也做做工作让他跟你来谈，但是呢这看看这两天能不能就别打，你要打的话你说你怎么来啊，你解决得了吗？还剩半个月，要一个月这事儿还能谈，半个月就谈不了了。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变数啊。第二个变数，台湾这两天立刻那就警觉起来了，什么意思啊？我会不会被作为筹码摆在谈判桌上啊？这个是非常要命的啊。路透社的报道，台北很关注这个擅长通过交易令伙伴升位的川普，会不会在对台立场上屈软，来重塑美国长期的对台政策，来换取来由中国购买美国的飞机和农产品，来协助缓解美国国内面临的经济压力。等于现在川普来，你就是让他买波音飞机买农产品，特别是农产品了，那行不行啊？拿啥换呢？那我买你美国的了，那你美国给我啥呀？对吧？你因为现在稀土和芯片那一对儿是拴着呢，你给我高端芯片，我就给你点稀土啊，是这么个路子啊。因为这个三月份，中国出口给美国航天方面的稀土，是有所增加的。为什么？因为美国批准了卖给中国 H200 芯片嘛，两边是有这种对应关系的。那事儿放一边，那个没解，因为不可能资敌。啊，你刚才说了，你那导弹什么的，你已经都打掉三分之二了，你想补充啊？这时候我给你稀土，我傻呀我，对吧？我不会给你的，啊，明天我们会说稀土，澳洲有突破啊，那个是重大突破，明天我们再说。所以说呢，那对应的就是你说一句反台独，我买你的美国飞机和农产品，就这两件事儿，现在是基本对应，那就看你川普行不行。川普会这么做吗？不容易。因为什么呢？对台政策这可不是总统一个人能说了算的事儿啊，这里边呢有国会，因为对台问题是两党可以说现在为数不多的高度的强硬的一个共识，川普是没有多大的回旋的空间的啊，这是一个了。如果你明显的做出了削弱台湾的动作，那他在美国国内连这个牌子都倒了的话，那更没法看了，那民调那就彻底花了。所以说这个呢，他没有这种基础啊，再加上台湾太重要了，这个我就不具体说了啊。那就咱们就说他来了，那为了买农产品稳住我的红州的基本盘，另外呢咱们也得给我个大数啊，你不买飞机别的数也做不出来，对吧？抹那个贸易逆差嘛，那你让我怎么着呢？三种可能。一种可能呢啥也不做，这个不太像啊，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双方呢，你是干嘛？我川普说一中政策，习近平说一中原则，这两个版本的差异不给大家回顾了，然后呢也就这样，然后呢啊不能改变现状啊，控制风险，也就是说一些这样的片儿汤话，那习近平也不会给川普多少东西的。那你在这方面表现一般，那我给你的东西也就一般，也就这样，这是一啊。第二，有限交易，也就是川普呢别的我原则性的我都不会改，但是对台湾的军售上，你比如说他可以做一个放缓，也就是今年没有，今年在中期选举之前 一个军售不批，我答应你这个，但是在11月份之前，中期选举前，波音飞机、能源和农产品，你给我表演一次，你得给我来一把。这个是可以的。我认为呢，川普最大可能是拿下这个。我只保证到今年年底啊，明年那明年他就无所谓了嘛，那没有政治压力了，他就放飞了嘛，所以那时候就来大的。你要不卖台湾，那你现在天天逼着人家立法院过那个军购案干嘛呢？对吧？什么8000亿、1200亿、12000亿，你折腾那事儿干嘛呢？你不是还逼着人家买吗？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最大的。今年呢就没戏了。原来说的个111，后来又说了个200亿，那这两个单子恐怕就都做不成了。哎，就为了保他的中期选举。另外还有一个呢，让你的人管好了啊，别在那儿渗透，通过 TikTok 在里边折腾我啊，在舆论啊各方面带风向啊，这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比那个前面那种是拜登。我就是一般处理，我也没事求你，你让我说我也不说，哎，咱们就一般。风险上脱钩，利益上呢咱们再缓一缓也可以，大概是这么个情况。所以说呢，目前这么判断，这是可能性最大的一种啊。来吧，那下边今天我们花10分钟时间，把昨天留下来的那个话题给大家聊聊。昨天没聊，结果呢，把这个热乎劲儿也给错过了。今天呢，有很多播主，现在大家都在聊这话题，我这来晚了。但毕竟呢，我认为我准备的这些材料还可以啊。这个呢，跟大家一块儿说说我的一些观点啊。说到呢，那是4月28号，中国国安部呢，在微信公众号上发了一篇文章，叫《煽动躺平的他们正忙得脚不沾地》。也就是现在呢，青年人、年轻人躺平，成为了境外反华势力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目标。这些组织呢，利用网络啊，渲染努力无用、奋斗吃亏等消极观念，啊，制造负面情绪，然后呢，让大家都躺平啊，是这么一种情况。然后境外组织呢，各种的反华媒体。啊，我算反共媒体，我不算反华媒体啊。包括智库炮制什么奋斗等于被剥削，阶层固化等于努力无用等等啊。然后呢，资助什么躺平网红，批量生产躺平即正义，反内卷等于反剥削等等的吧。啊，系统性的大规模的开展了躺平洗脑。另外呢，还批评说有关国家煽动中国人躺平，然后自己呢忙得脚不沾地，通过了经济法案、振兴工程。你不说美国呢吗？美国包括日本了，但你们那儿挺忙的。然后高薪挖角全球人才，他们从来呢自己并不认同躺平，然后他们只希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躺平，啊，把我们的发展红利、战略机遇拱手相让啊，等等了。然后呢，墙内的很多官媒，大家呢是一片应和之声，他搞了这么一波攻势。所以说大家注意啊，这个绝不是一家媒体的一个小编的一时冲动的个人之举，这是中共精心设计的一波攻势来反对躺平。为什么由国安部来发这个呢？因为我们得把这事儿说给是境外势力嘛。说到境外势力，那国安部正对口啊，那他们正管这个吗？我们有证据啊，来说这个，然后其他官媒立刻随之起舞，一拥而上，是这么一个情况。嚯，结果这波攻势发了以后，就上演了一次大翻车。就这篇东西，微博热搜好多个小时都排在第一，阅读量很快就破亿。然后讨论的数越这个留言的数很快就破了几万。然后你再看呢，这讨论的90%多大家都是痛骂的。我愿意躺平啊。 我不是找不着工作吗？我找不着工作，我不躺平，我干嘛去啊？我躺平，最后你们都算给境外势力，他我怎么不知道有什么境外势力啊？这说这个，咱们就都不去说了啊。这孩子们的留言那是海量的了，那是多了。咱们就简单聊聊这个躺平的事儿啊。你要说墙内年轻人躺平，你比如说原来疫情的时候。啊，那不是有人大白威胁年轻人啊，你注意啊，我们以后怎么怎么着，人年轻人立刻回怼，没有以后，我们没有下一代啊，你别想怎么着啊，我们就是最后一代了，那是一种对抗啊。但你说现在年轻人躺平，这在干嘛呢？实际上我认为更多的是一种无奈，是一种绝望。就像里边讲的，年轻人躺平，他们是没有办法的一种情况。今天跟一个墙内的啊，就出来的一个啊，前一阵还在墙内的一个小朋友简单的问了问啊，但我听了听，我最后给总结了一下。首先呢，收入现在在下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你不管是做出口，中国就是拼量走量啊，实际上单价都在下降，卷内销呢卷得更厉害啊，什么都在卷。那你说卷，那作为老板就得节省成本来跟对方竞争吧，来拼命吧。那他能节省的成本是什么？原材料成本都在上涨，场地啊各方面的成本都在上涨，那能节省的就是人。所以说呢，这些年轻人他们的收入实际上是在下降的，他们是内卷的最终的受害者和结果，卷的最后就是他们。这是一啊，他们的收入在下降。另外呢，房价、教育、医疗现在各方面的成本在持续的走高，这边收入在下降，周围的啊社会整个社会福利吧，各方面的价格还在升高。再加上呢，在单位里边，这不光是收入卷啊，整个的互相的位置、彼此的卡位竞争也让人生不如死，最后就出现996，出现那种高强度的工作，拼命了半天也实现不了自己的财富升级，阶层跃升，那就更谈不上了。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陷入到了一种无奈，陷入到了这么一种绝望，最后呢，很多人最后回归躺平了。这种情况呢，他是在，其实有一种躺平也是一种节省成本，我不去干了，你比如说我也不出去，我今天就是榨菜和方便面了，我也不连外卖我都不点了，我就在屋里躺着，我把我个人的花费、个人的成本降到零，我不产生任何的成本，我不花钱，所以说我那仨瓜俩枣我还能坚持一段时间。所以说很多人是实际上是这么一种状态啊，就是拼命的压低自己的生存成本，这个就是躺平。当然呢，也有一些人比较情绪化，那就是比躺平更近了一步，那就是摆烂，那自己甚至认为自己的这一生到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希望，那就摆烂了呗，摆烂了那就没法看了啊，那各种情况各种行为啊，这胡子拉碴的那种样貌啊，我们就都知道了，那就不好好活着了，那就是另外的一种情绪化了。所以说躺平呢，这是大家的一种无奈的选择，这是一种社会的结果啊，不是说大家想躺平，我不躺可得成啊，大家算完了各自的账以后，最后都选择不约而同的实施了这种躺平，所以说这个呢必须把它给说清楚。但是呢，像这种躺平，为什么国安部包括系列官媒形成了一个小运动啊，搞了这么一个回合？因为躺平对政府来说，对整个国家来说，确实这有巨大的伤害性。这是一种同样，你尽管你不是有意的，但是也是一种间接的软性对抗。躺平是一种低烈度的不合作，非暴力不合作， 说到这种情况，之前我们给大家讲过啊，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耶鲁大学的詹姆斯·斯科特原来不是写过一本书叫《弱者的武器》，这个是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巨著啊。他就到了东南亚，东南亚那些他研究那些农民，他们是怎么改变整个的政府的，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的呢？他做了很多的研究，实际上呢，比躺平呢好像要稍微的严重一些啊。他们用了自己的一些办法，他特别是在马来西亚啊，他马来西亚能有今天是有进步的，都是这些农民润物细无声，一点一点的他通过自己的行为搞出来的。也就是说，你比如说有很多的社会不公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指望这些人搞一个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为或者是政治抗争，那太奢侈了，不可能，也没有组织者啊，也没有人有这个胆儿，因为你去了你也弄不过，你就是自取灭亡嘛，而且非常的危险。这时候在马来西亚的老百姓就上演了中国年轻人的类似的这一幕，大家呢也不去抗争，但是呢就躺平了。包括什么呢？首先我偷懒儿，装傻，开小差，假装顺从，完了什么我也不干。然后呢，代工、偷窃，啊，所有这些东西，反正就是啊，就是装孙子那一套吧。哎，你是不是那帮人对我们这样吧？那我就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然后在税收啊各方面，我就给你下家伙。在中国的躺平可能比马来西亚农民要更消极一点，但是呢，作为马来西亚农民，当时他们是这么做到的。没有什么正式的组织，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纪律，也没有说农民去打什么游击战啊，那跟政府公开对抗，没有，不需要，大家就不约而同的，用各自各，每个人的这种卑微的细小的反抗行动，大量的躺平摆烂，甚至呢还偷东西啊，甚至呢还造谣啊，反正我就要伤害你了。大量的微不足道的这些小行动聚集成，就像是原著讲，成千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日积月累造成了一个珊瑚礁，最终导致国家的这艘船在这儿搁浅，在这儿倾覆了，你收不上税，什么你也拿不到，我们这帮人就跟你装孙子了，哎，我们就跟你摆烂，就跟你躺平了，而且你还抓不着我，我可没叛乱啊，我啥也没干，我也没公开跟你挑战，对吧？我就用这种怂年间的这种办法，老百姓是有自己的招的，这就叫弱者的武器。这是马来西亚农民他们当初是这么干的。研究这个社会现象的耶鲁大学的这位教授得了诺贝尔奖的。那这事儿在中国有用吗？有用。中国的这帮年轻人可能不是这种有意识的，在那儿跟政府耍坏啊，咱们一块儿，咱们就啊软性对抗，非暴力不合作啊，一种低劣度的不配合不合作，他倒不一定是有意的。当然有很多人是有这种情绪的，但广泛来说不一定是一种有益的行为，但效果是一致的。你国家是现在本来年轻人就少，那人口在降低嘛，可是这帮年轻人就不干活了。你习近平的整个的经济帝国主义，对内压榨，对外扩张掠夺，这对内压榨他不让你压榨了，你压榨不着人了，或者是来了以后也跟你来这怂年间的，他也跟你这儿使坏，跟你这儿啊进行这种情况跟你摆烂，那你整个的国家机器就坏了。所以说为什么国安部他们着急？因为年轻人躺平他确实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这个是非常严重的。而且他们为什么现在说？因为这种趋势在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扩大。当然现在他们把网都封了，如果他要跟我有机会的话， 我真的是有机会把这个斯科特教授的这篇《弱者的武器》我在墙内好好的跟年轻人要讲一讲的话，那就变成一种有意识的行为了，大家就知道该怎么干了。那可是好厉害啊！那现在他把网给封了，把梯子都拆了，那我们现在也没招了啊。所以说呢，今天说到这种啊，我只能给大家聊到这儿啊。说到这种躺平有，但是呢它的效果应该说和原来马来西亚农民他们的效果异曲同工，产生了同样的这么一种做法啊。这就是为什么政府搞了这么一次荒唐的这么一次舆论攻势，在痛骂中最后草草收场。原来微博第一，现在干脆就把它拿掉，把它给删除了，因为大家追着还骂，最后呢干脆咱别惹这事儿了，最后就撤掉了啊。这是整个的这个回合了。来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Ryan 说，国民党阻挡国防要被川普制裁，这个都敲打过了啊，这个都敲打过了。你看现在凡是选市长的，什么柯志恩啊什么的，他那帮中生代，那也而且呢都是比较偏，你假设要不然你就说这什么卢秀燕，今天吃饭啊，看台湾新闻，我还跟太太讲呢，我说这人没戏。你要有心选2028的台湾总统，你2026一定要把国民党主席拿到手，这样你给自己造势，给自己铺路，这一切就都顺了嘛。而且呢，你要搭建能配合自己的党中央啊，下边的包括那些立委啊，包括下一步的县市长选举啊，你立刻把自己的盘就搭起来了嘛。然后大家哎，众星捧月，水涨船高，你2028顺水推舟的一件事儿嘛。结果呢，你又不想天天给他筹款，给那帮党工开支，天天闲着事儿烦，你又不愿意掺和，最后落到郑丽文的手里了。你现在傻了。卢秀燕从美国回来也说这不能挡这个军购啊，怎么怎么样，他也一直在讲话，郑丽文就是不给他这面子嘛。那你2028你还选啥呀？所以就说到整个的这个人的格局，这个人的这种犀利的程度，一个他，一个蒋万安，这俩我认为都不行啊。那蒋万安呢，说话我都不知道每次他说什么，干巴巴的，没有任何的语言色彩啊，就是不着四六的说那么几句啊，那种话，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训练出来的啊，跟胡锦涛他们原来那个路子这都是一样。那种产物啊，哎，这台湾的那个不好啊。好吃的说，美国 GDP 增长的最大动力就是 AI 的上千亿的资金，传统经济的贡献很少，主要是消费70%嘛，没什么贡献啊。另一方面，通胀居高不下，对当前和以后的经济预期有标志性的、有标志意义的大件商品的销售都没有增长。对啊，这个您说的观点是对的。 Willow，乌克兰是个很有潜力的国家，人口和台湾差不多，领土是台湾的几十倍。哎，它有4000万吧，它现在跑出去1800万，它大概总数我印象啊，原来差不多有4000万。它是个善战又不好战的民族性啊，广大的黑土地，最大的问题首先边上有个恶邻，再加上内部贪腐比较严重，这两点解决好了，发展潜力绝对巨大，不输法英德，还有希望。所以说将来一旦停战啊，我这一直有一个夙愿，我们天天说这个伟大英雄的国家，有机会呢和太太我们一定要去一趟乌克兰，到现场看看那里的风貌啊。因为从原来的苏联老电影里边我们就知道基辅大战，乌克兰军团那是多能打的一支军队啊，原来在朱可夫帐下那所向无敌，非常凶猛的啊。所以说这帮人就像您说的嘛，非常善战啊，但是呢这帮人平时又不惹事儿，男的长得精神，女孩长得又漂亮，所以说呢将来有机会去看看。墨尔本老农，在伊朗这种国家，在目前情况下越强硬就越正义，这个声明是他们自己权力，国内权力争夺的表现而已。伊朗现在的运行不太正常，没有可能谈是对的，原因不是强硬，是因为没有一个权威的声音。现在那个二哈到底什么情况，现在还是不太清楚 那现在那个革命卫队的这司令瓦西迪，他目前占据着权力的上风，这个是比较清楚的，这是比较肯定的。啊，现在的佩泽什杰安和那个加拉那个叫什么那议长啊，加里巴夫那俩基本没什么戏了啊。现在呢，就是那瓦西迪，那怎么着啊？摩萨德下点功夫吧，那这两天把他点了，对吧？然后咱们再商量。你不能由着这么一个屠夫老在这儿驾驭着整个的局面，这是谁呢 ？YXUNIMO 说财产不公开，阶层固化，财产分配不均不解决，说躺平无用，那努力给你当奴隶吗？现在上班的收入跟不上支出，不上班比上班更有经济利益，所以说这是大家算过的一个结果。很多人躺平实际上是一种无奈的本能的选择，那我不躺平我怎么着啊？我上班你还赔钱，为什么？就那六险一金了啊，现在不是五险一金了，你照着7000多跟我收，我现在在那实际上挣3000，我得交多少钱啊？我忙了半天，最后我连个基本温饱都混不下来，就跟李克强说的，我的最后到手1000块钱，我怎么活呀？所以说还不如找一地儿我老实猫着去呢。哎，这是中国年轻人，特别是90后以后这帮孩子，原来呢一开始形势不错，娇生惯养，结果稍微步入社会立刻就遭到这轮毒打，这茬孩子这命不好。你像我们这60后70后，哎，都赶上了一段的好时间啊，这帮90后00后这帮孩子令人同情啊。来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